犹大哀敬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我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我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2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
非常感谢小平读经。我们今天来看这个，44章18至34节。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约瑟是也想考验他，众兄弟对这个父亲的爱，因为约瑟知道这个便雅悯呢是父亲最宠爱的。约瑟呢要扣留下自己的小弟便雅悯，这反而是逼出了这个犹大的这个真的这个性情，他曾在父亲面前发誓要担保这个便雅悯回家。在这个18至34节，这个犹大这一段话是说的是非常这个情真意切的，将内心的想法是真实的表露了出来，以致打动了约瑟，终于与他们相认，就是在明天我们读的时候他就相认了。在这个创世纪中呢，除了这个24章以撒娶妻中这个老仆人，有一段很长的陈述外，就是这段犹大发表的这个动情演说了。这段情书呢，也使这个约瑟最后不能再控制住自己对哥哥们的感情和对父亲的思念。这一幕的产生呢，我们都知道是本源于这个以撒是对孩子的偏心，因嫉妒而引起的骨肉相残。但在我们的神的带领下呢，受害者的和与伤害人的生命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在犹大那感人至深的倾诉中，找不到半点这个父亲偏爱便雅悯的嫉妒，唯一看见的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对年迈父亲的挚爱与关心。在这个31节说，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向阴间去了。这与20多年前提议把自己弟弟约瑟卖给商人，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父亲感受的犹大，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天壤之别的。从这个犹大的恳切的言论中呢，也看出他的诚实与正直。他满怀爱意，对父亲和弟弟的舍己与担当，他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一生留在这个埃及做奴仆的准备，以便这个挽回这个便雅悯。 保全众弟兄。也正是这个犹大的这番极情的告别呢，就直接就迫使这个约瑟就不再适应这个弟兄了，直接就相做了这个相认的决定。也因为这次测试呢，犹大就是过了这一关，可以说是拿了一个满分。其实我们的神创造人类本就应该是这样相亲相爱，但我们的人呢却经常是背离我们的造物主，偏行己路，骨肉相残，经常以讹诈相待。人只有与神和好，明白神的心意，才能与人和好，与自己和好，才能与骨肉相残到骨肉相亲。这段经文呢，也提醒到我们，就做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不论是在教会、在家中，还是在工作场所中，我们要做一个和平的使者。我们要在仇恨之处播下饶恕、包容，在伤害之地要播下爱与恩慈，让他人从我们的改变中看见神的荣美，也让他人看见我们不完全，看见我们那完全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
好，这一段话是犹大在讲啊。那他讲完这段话之后，到下一章哈、啊，这个约瑟就与弟兄们相认了哈、啊。所以显然，犹大这句话这一段话啊，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啊，让约瑟心里知道哈、啊，犹大和众弟兄们已经从心里面开始悔改了啊。所以我们就看一看哈，这个犹大这一段话里面讲的关键是在哪里啊？怎么能够表现出啊他们从过去的那个嫉妒怨恨啊仇视的那种状态当中啊有悔改的心呢？哈，这是我们要看的重点。犹大讲这一句话这一段话很突出的哈，就看到就是说他不断的提到父亲父亲父亲哈，我数了一下，一共17次啊。所以他讲的重点是围绕着父亲跟这个便雅悯之间的关系啊，父亲很爱这个儿子，如果这个便雅悯现在被留在这里，这个老父亲是承受不住的啊，他会悲悲惨惨的下阴间的哈。30节，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啊！所以这是他这一段这个陈述的重点啊，他在体会老父亲的心肠啊。再有刚才小组里面姊妹提到，就是说好像雅各没有在爱儿子的事情上哈、啊，跟以前没有太大的改变。以前他是特别偏爱约瑟啊，给他做彩衣啊。这一次呢是特别偏爱这个便雅悯，不要让他受损害啊。但是呢，哥哥们就不一样啊，犹大就不一样啊。当初这些哥哥们因为父亲偏爱约瑟呢，就嫉妒他。但这一次呢，犹大不仅没有嫉妒便雅悯，而是怎么样，要替便雅悯来担罪啊，这个就不一样啊。他作保，在父亲面前为着童子作保。32节啊。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然后呢，他主动提出来33节哈，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哥哥们一同上去。这个犹大应该是这个承受长子名分的 candidate 啊，他应该成为这个候选人了。前面三个都有问题，所以很有可能。雅各祝福长子的时候会把长子的祝福给犹大啊，所以犹大这里啊他也很清楚啊，他做的这个决定要付出很多的啊，失去承受长子福气的那个机会，同时呢还要沦为奴隶啊，要代替啊留在这个埃及这个地方做奴隶的啊，所以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牺牲啊，就表现出他对父亲的爱啊，对这个弟弟的爱啊，对这件事情哈、啊，他之前的承诺的一个担当啊，这是为什么后来雅各祝福儿子的时候，把那个君王的那个祝福，君王要从犹大出来啊，犹大的狮子，他像一个狮子一样啊，所以 以后啊，这个十二个支派当中提到犹大这个支派，常常是讲到犹大的狮子啊，打仗的时候都是犹大支派冲在前面啊，在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哈、啊，也是讲到啊，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名字之一啊，犹大的狮子啊，代表那个君王啊，代表那个担当啊，在这一章里面你可以看到哈、啊，他是蛮有担当的一个人，很勇敢啊。十八节，犹大哀敬他啊，前面他已经讲了一段话啊。约瑟说谁偷了这个杯子，谁来担罪做我的奴仆，你们其余的人可以平平安的走吧。然后十八节，犹大挨近他、啊、所以他没有退缩，他反倒往前走几步、啊、靠近约瑟、啊、所以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心里面很坦荡，没有惧怕、啊、能够担当、啊、这是做领袖的特质、啊、这是为什么后来把那个君王的祝福、啊啊、祝福给犹大，而且真正的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不是从约瑟支派出来的，而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啊、所以感谢主、啊、从犹大的身上真的是看出一个真正的认罪悔改，为他以前所犯的罪，无论是在约瑟身上，还是在他玛身上，还是在家庭当中、啊、他都肯认罪悔改之后就是这样、啊、非常的有胆量，非常的勇敢啊、非常的这个、愿意承担责任、面对这个现实还不退缩、所以这些呢都是犹大表现出来的、啊、非常宝贵的榜样。他也很有智慧、啊、这个他回来以后他就讲、昨天读十六节、啊、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我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其实他们心里很明白，这个不是便雅悯偷的银杯、啊、包括他们第一次的经历、啊、怎么这些银子就出现在他们的这个袋子里面，所以他心里应该是很明白，这一切的事情都是这个宰相给我们设的局、啊、有人在背后在做这些事情，但他完全没有纠结在这个事情本身，却直接谦卑的承认说，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如果他要去辩白，如果他要去争论的话，他有充足的理由，对不对？那你可以查呀，这不是我们偷的，对不对？他可以去争论这件事情、啊、但他完全没有把这些人撇开，而是直接回到那个根本、啊、他知道、啊、这个宰相当时还认不出他是约瑟、啊、这个宰相只不过神借着他在做事、哦啊、实际上这一切的发生，这些灾祸临到我们，是因为我们当初犯罪得罪了神，得罪了弟兄、啊，所以他就干脆就承认，就承担这个责任啊，而且很公开的哈、啊、去表明哈、啊、他愿意承担、愿意认罪的这个心啊，所以没有纠结在那个事情本身，而是谦卑自己啊，承认错误啊，所以这是这个犹大哈、啊、他的智慧的地方，他没有完全没有为这些具体的事情去辩白啊。因为这个事一提很难提的、啊、很难讲的、啊、一讲出这个银杯的事情，要么就是说、哎、我们没有，这样的话责任就好像推到约瑟身上了、啊、那就跟约瑟产生了一种对抗的关系、啊、是你们的人这个陷害我们、啊、那如果他承担这个呢、是我们偷了这个银杯，那又冤枉了便雅悯、啊、所以他怎么提这件事情都不好讲的，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提银杯的事情，他就直接承认自己的以前所犯的罪、啊、这也是他、智慧的表现。
我们从错事中悔改过来，因为我们人呢都有会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做完错事以后呢，心里边就会产生这个罪恶感，但是呢还是不惧，但到了逼迫的时候，就是被迫入牢或者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恐惧，神实际上是允许这些恶劣环境的存在，这些环境的存在呢，就可以逼迫我们谦卑悔改，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因为只有神赦免了，我们才终得感恩。犹大呢，经过这么一个事情呢，犹大也成为一个很有担当的人，对我们也很有启发性，就是我们这个 这些约瑟兄弟们的这个过去，对我们的启发性就是我们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约瑟这个家庭呢，这么多年的变化也是变化很大的。犹大呢，虽然做错了很多事，但是这个犹大呢，也算是有底线的人，他很有担当，他说话算话，所以要把这个便雅悯带回去，他就要带回去，但是出了事以后，他就要代替便雅悯做奴隶。其实这个很不容易的，这个可能也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经历了很多事，发生了很多变化，也可能是这个以色列雅各因这个叙说自己的事，每天叨叨自己的事，可能讲这个神的事，也影响了这个犹大的变化。所以年轻时候呢，走弯路是非常正常的。如果是没有走弯路的话，那还是真是靠神的智慧。但这个年轻时不走弯路，但是也不代表着这个年老的时候不走弯路。所以我们要紧紧的依靠神。中国有句话叫做晚年不保嘛，就是如果你不依靠神的话，你晚年也会走弯路。我们又谈到一个，就是这个约瑟怎么知道这招管用呢？约瑟用的这个方法其实也是靠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的。约瑟也许是想找借口把便雅悯给留下来，但是不管怎么说，其实这个都是神在前面开路。犹大的这番话呢，其实也是神的引导，他才能说出这么一番这个感人佩服的话。经过这个这么多的试验，最终呢，这个这一家的官，这个兄弟们这个在约瑟面前的官就才能通过。所以我们人心要改变，其实还是非常难的。因为像这个要经过那么多奇妙的事，这个神的作为呢也是非常奇妙的，就是能够让这个刚硬的这个犹大的心都能转过来，都可以悔改。只有认识到我们神呢是创造主，当我们知道自己是尘土时，我们就能够谦卑下来。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要经历过困苦，经历过这个艰难的环境，我们才能够谦卑下来。如果不这次不是因为灾荒，犹大这一家也怎么能够悔改下来？
当然最蒙福的是我们主动的哈、啊、谦卑自己，主动的哈、啊、常常的省察自己的内心哈、啊、悔改我们的罪哈、啊。那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神就会兴起环境啊，神是爱我们才会让我们经历这些，神的管教的背后啊，表现出他不让我们走那些这个偏斜的道路，要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哈、啊，清除我们内心的罪哈、啊，背后的那样一种的爱哈、啊，那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啊，所以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借着环境，借着人事物啊。提醒我们啊，要回转啊，要清除罪，远离罪恶啊，真的是跟随神啊，走一条圣洁成圣的道路啊，这是神的心意。
那我们快乐小组今天也是讨论了，就是这个犹大的改变，还有他的舍己。那我们先可以提到，就是约瑟对哥哥们的考验呢，哥哥们他们这些哥哥们他们现在呢是一起同心的来面对这个困难，然后经由犹大的努力承担，还有他的这样的一番的论述来达标，就 touch down。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个先看到犹大他的那个动作，就是求约瑟。他求约瑟的时候，刚刚牧师有讲到哀敬，他很勇敢的哀敬。因为你想想看，下对上那种的那种环境，他就是 有一颗那个就是为弟弟的那个心，所以他挨近约瑟求他，很卑下的来求约瑟。然后呢，他用第二个就是他的那个论述，用亲情，这个父亲爱小儿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他因为犹大自己也知道，他们二十年前把约瑟卖掉，那这二十年当中，他看到他自己的父亲这样子的悲哀的过日子，他心中的那种愧疚，他都完全他可以了解到，因为他们的罪造成了这个家庭这样子的那个状况，所以呢，他用亲情的这样的一个论述，父亲爱小儿子的状况，若失去小儿子，已经失去了一个宝贝儿子了，再失去一个小儿子的话，一定会死，来打动约瑟。这个，然后第三个就是他愿意自己做这个中保来承认，来承担这样子的这些罪，愿意来承担，替代便雅悯。那我们也可以从他这个后面的这一章节的后面这三节看出，这个犹大，对便雅悯还有对父亲的爱，就是你，他就是那个愿意来舍掉他自己，成为奴仆。然后我们也可以这边看到，就是很重要的看到的，就是为什么神要这个犹大的支派成为君王，这边就可以预表出耶稣他呢也是舍己来承担我们的罪。
我有两点分享，一个就是在想他们这些哥哥过去他们很讨厌约瑟，为什么？因为父亲特别疼爱约瑟。那我想现在雅各特别疼爱便雅悯，他们心里面我感觉他们应该还是会有那种想要嫉妒的心，但是为什么他们现在好像可以完全不一样了？过去会要卖约瑟，现在他们却愿意好像舍掉自己，然后要来拼命的要来保护这个便雅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这次他们体会了雅各的心，因为他们爱他们的父亲。我就想到新约有一句话，我记得保罗讲的，但是我忘了他的上下文了，但是他就是说他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我在想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可能做不到呀，就像是我们主内可能有很多人我们虽然知道要彼此相爱，有的时候总是觉得他们的做法什么好像始终看不下去，你会爱不下去。可是我觉得这边就告诉我们了一个方法，当我们如果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体会天父的心肠的时候，很多做不到的事情好像就能够做下去做到了，就像他们这些兄弟一样。然后还有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昨天好像我们有提到和解的问题，就讲到原谅是可以单方面的，单方就可以决定要不要原谅，但是和解好像我记得是不是说一定要有认罪认错才有可能和解。然后引用到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教会里面的问题要更复杂，因为我们现在读的这一边我觉得他们的对错很清楚，雅各那个约瑟的兄弟们他们都知道自己做错了，所以只是他们愿不愿意承认的问题。但是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是那个对错并不是这么明显，那怎么办呢？如果对错不是这么明显，我觉得圣经里面也是有一句话，他讲到说宁愿让步听凭主怒。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总是坚持自己是对的，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是对的，我觉得这个和解我觉得就是好像是 endless， 看不到和解的路。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该让步还是得让步特别是很多事情真的不见得是跟真理有关。
我们看到这个约瑟跟哥哥的和好，因为他中间是跨越了这是多少年呢？22年的跨度我们几天就把它读完了但实际上是不容易的就像我们今天在家庭在教会在人际关系当中所遇到的很类似的要等很多年要经历神的这个对付悔改但是那个原则是不变的就是 被得罪的一方啊，要先从心里啊对付自己的心态，对付自己的这个情绪啊，在神的面前啊，愿意把这个事情交托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再有就是犯罪这一方，一步一步的哈，不管花多长时间哈，一定要回到那个神的这个真理当中啊，认自己的罪。在这个过程当中，约瑟就是等待。你看，22年，其实他30岁做了这个宰相，迦南离着埃及也不远，对不对？他作为宰相，他有很多的权柄，很多的自由。他要回去找他父亲，把父亲接来，完全可以。他回去要去，真的是要对付他的哥哥们，他也有这个权柄可以做得到，但他没有做啊，他就是等待，等候神的时间啊，直到哈、啊、这个他们哥哥们借着嫡粮这件事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知道啊神的时间到了啊，所以这些都是很类似的啊。那我们把这个故事展开，慢慢去体会哈、啊。没有太大的不同啊。今天我们所遇到的也是要这样去凭着信心去等候神的时间，那守住我们自己的位分啊。事情很复杂，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我们自己该做的啊，我们自己要守住，要去做啊。
大家好，我们小组重新温习了一下、啊、当时候把约瑟扔到坑里的两个弟兄利未和西敏，然后呢犹大说不要流他的血，我们重新温习了一下他们约瑟当时候怎么被卖的埃及的，然后呢我们又提到说约瑟在明天和后天要读到的这个经文里面，约瑟说可见让我来这里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的神，哇，一下子就把我们提高到另外一个境界，让我们觉得真的这是神来做的事情，人只是在其中参与，然后又引出了很大的一些神学话题，就是说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死后复活，那后来有那个犹大用30两银子出卖了耶稣，那是不是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导演，我们的人心怎么样都是在神的掌握中呢，还是怎么样哈？但是我们确信，我确信，我相信神，我参与神的美好的事工。如果我不做呢，可能这就与我无份，我也不去怀疑。比如说，后来，如果我们读到出埃及记里面会讲到说，神让法老的心刚硬，那有的人就会说，你看神让我的心刚硬，没让我悔改、认罪悔改来认识神。我觉得这都是借口，那你知道有神，你愿意来悔改，这个救恩的门票就是免费的，但你如果不要，内心你自己现在刚硬就不一样。就是我们分享的这一点，就是在这个恩典时代的话，我们一定要转向神。另外还有一点分享到的，就是联想到我们今天的生活，看到约瑟的十个哥哥他们当时候年轻气盛的时候的表现，和后来自己娶妻生子养育孩子，经历过人生的很多酸甜苦辣之后，包括经历过饥荒，他们的心就不一样了。那我读到箴言的时候说，这是所罗门写的一本书，说要少年人得谋略和智慧，哇，我心里就想，少年人未经世事的时候就年轻气盛，很容易莽撞行事，伤害到别人也不理解那个伤害之后的痛苦，比如说父亲失去儿子什么失去的这种痛苦，他没有经历他不知道，但是他过了经历之后他就心里不一样了。那我们现在有这本圣经，有小组学习，有牧师带领，那在这个时候就可以亲近神，就少走那些弯路，因为任何的错误不好的东西，虽然你后来认罪悔改，但是这个罪的痕迹伤疤在，总归就好像约瑟的生活一样的，他就真心一心一意的跟随神，哇，他虽然受那些苦，但就不是说是自己的罪带来的那种 痛苦的后果。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像我们教导小孩的时候，就要他亲近神，知道什么是真理，知道做错事情的代价是很大的。嗯，还有说他哥哥的妒忌心很强吗？嗯，就把他给卖了怎么样？那我们现代人如果不回转向耶稣基督，那我们可能有会妒忌别人或者是恨别人的心。那你虽然把你妒忌的恨的人对把那个对象干掉了，你比掉他，你干掉他，或者是他死掉了，你下一个妒忌和恨的对象又会立马出来，因为你的心没有转向神，因为罪在你里面，让你看到什么你就会生，要么是自卑，要么是自傲，要么是妒忌怀恨的心。只有完全把自己交托老我死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会有一颗温柔谦卑的心，然后会兄弟姐弟兄姊妹之间互相扶持来走天路，而不是有那种妒忌和恨的心来看别人。所以你干掉了这个，还有下一个，还有下一个，关键是自己内心的事儿。
大家早，刚才大家都提到了重点，我想提一点，就是32到33节，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代罪的问题，就是犹大他犯了罪，他悔改，他现在愿意承担代替他的小弟弟，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愿意牺牲自己的表现。我就觉得整个的这一段就是说明，当我们不认罪的时候，我们一直背负着罪恶的刑罚，害怕、恐惧，遇见事情以后就知道这是罪在惩罚自己。但是当我们承认自己罪的时候，必蒙神的赦免，这是箴言28章13节告诉我们的。掩盖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恶的必蒙连续。我觉得圣经上的话真正让我们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我们在天上父，我们通过今天的查经，我们认识到我们只有认罪悔改才能并蒙神的赦免，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要跟随神走一条成圣的道路。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是和平之主，也只有在他里边我们才能真正的享安平安，也只有在他的爱中我们才有喜乐。我们也许对人的爱不完全，我们也许做不到爱人如己，愿耶稣基督所赐的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以亏欠的心去爱人，以传扬主名。我们也将我们今天散会后的脚步交托在你手中。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